第二天，孙庆向校长请了假，就是家里醉了酒，在路上摔坏了。自己在暗暗地到小燕班里查看了一回，发现小燕也没来上课，就往佳明家打了电话，要他家里去给人到医院照看佳明。那些天学校还算平静，没有就这事掀起恍然大波。小燕也上了学，还一如既往的穿着花哨的衣服，像花蝴蝶般在人堆里摇晃着。孙倩偷空也去了几回医院，送了些钱和物品。佳明恢复得很快，也就放下了心，继续上他的课。促使孙倩做出离婚抉择的，不是因为佳明对她的不忠。都什么时代了，孙倩不会为了丈夫一次情欲的出轨而炯炯于怀。她不是那种小肚鸡肠、心胸狭隘的女子。佳明也很快的身体恢复如初，出了院。但是学校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小燕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后就暴跳如雷。他是大山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找到了学校领导。迫于他的压力，校方给佳明做出处理，除了记名处分外，还在全市体育系统做了通报批评。但这些过于清淡描写的处罚，显然让小燕家里不服，他老子也放出风声，正面的处理他不满意，就用别的手段。那些日子让孙倩夫妇惴惴不安，确实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夫妻俩私底下合计着，与其惶惶不可终日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便托人捎去了话，准备登门道歉。很快收到了他们的回讯，约好了在镇里的酒楼里见面。夫妻俩兴高采烈的，既然对方同意见面，说明这件事还是有调解的可能。好多天笼罩在他们家里的愁云也就一挥而尽。他的父亲山除了在本地有好些土特产加工厂、果林厂，在外地还有其他的产业，这些年来挣了好多钱，也晓得用钱。不仅在本地，临近的四乡六里其他地方，一提四哥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没见过也听说过。孙倩和佳明如约到了酒楼，孙倩夫妇的出现让四哥惊诧，没想到这穷山偏僻的地方竟然有这么标致的人儿，男的也不错。四哥的眼睛一直盯着孙倩修长的大腿和高耸胸部，他幻想着如何扒掉他的衣服，使他的酮体一览无余，然后随心所欲地凌辱他。房间里的阵仗是他们夫妻始料不及的，除了那个端坐在中间的五十多六十的老头外，还有几个精壮的男子。佳明认的其中一个是小燕的哥哥小北，再就是那个叫刀子的学生。孙倩也纳闷儿，干嘛来了那么多人，那种事又不是值得炫耀，只是老头的眼光就像刀子一样，直到他正用刀子拨开着他的衣服，不仅有些畏缩的朝佳明的身后靠。四哥一直没有言语，但是小北招呼着大家入座。学校里的这位漂亮的女教师他是认得的，早已对她的美色垂涎欲滴，而且还偷窥跟踪了她好几回，就是无从下手。今儿他们父犯在他下，再怎么说他也不会放过的。佳明高举着酒杯，先是敬了那老头，说了些认错道歉的话，言辞很是恳切。老头并不搭理他，好久才老气横秋的从牙缝里挤出了话来：“
就你这么说，就算完事儿了。”
孙倩就堆起了笑脸，娇媚地说：“张总，你去大人不计小人过吧，饶了他这一回吧。”“
是啊，是啊， 随你怎么处罚。
佳明也很快地接上话。
是你说的，哼，我要阉了他。
老头对着孙健说得很轻松，即使是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眉宇间也隐含着一种凶恶的杀气，这让孙健心中不禁一裂。佳明已是恐惧地跪在地上，他知道这老头说到能做到，心狠手辣，这些他都有过耳闻。
张总，不要啊！
老头一拍桌子，周围的几个人就一拥而上，把佳明扑到了房间的一角。小北还幸灾乐祸地说：“
我爸都这么说了，你就认了吧。”
佳明仿佛整个人被坠入冰冷的水井里，那一种冰冷是从里到外，仿佛五脏六腑每一根骨头每一根神经直接进入冰冷的井里。他们用他的裤带领带把他滚在那里的一根柱子中，孙倩急着一跃而起，却让小北用手插住他的脖子，他没费多大的劲就整个把他按到了餐桌的另一边的茶几中。孙倩动弹不得，只能摇着头嘴：“
不要，你们那不能这样。”“
好啊，他强奸了我妹妹，那我就奸了你。”
小北恶狠狠地说，挥起一只手把那茶几上面放着的花瓶连同鲜花拍落在地，摔得粉碎。他的手放开了他的镜子，将他那件红色的衬衫当胸撕开，就像扒开了一条鱼一只小鸡的胸膛。于是几个漂亮的金属扣子从他的小衬衫上向四面八方蹦掉，有一颗竟蹦进了他的嘴里。他的嗓子眼一夜狠狠地啐了一口，一把将他的丝质胸罩当胸去，这时他呀呀地尖叫了起来。他骑住他腾出双手，三下五下就将他那红色的衬衫扯成条子，并迅速将他的双手牢牢捆在一起，但他的双脚还在蹬他踢他踹。小北就回过头朝那几个人一喊：“
还愣着，大把手帮着，一会儿大家都有好处。”
其他几个就蜂拥而上，有的上按住双腿，有的在车脱他的长裤，有的一上去就扑向他的乳房，双手拼命地在那地方揉捻着。孙倩尖声地叫着，刀子就把他的裤衩卷成一团塞进了他的口里，转眼间他的光滑而粉润的肉就一览无余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仿佛每一部分都向他们散发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在这地方，只要不闹出人命来，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进行的，一切作为胆大妄为都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被纵容被欣赏的。就在他们几个忙乎时，小北背对着他们已经褪下了裤子，随后他就挥手撤退了其他人，扶到了孙倩的身上，双手攥着他的乳房揉搓着，将自己的脸埋到了他的身上，做出耳边撕磨之状，将嘴凑到了他的耳朵。“
心肝宝贝儿，没想到吧，你也会有今天。”
他任凭他说又蹬又踢，再擦拦腰抱起朝茶几一摔，于是他面朝下来，这时他的双腿已落在地上，一旦双脚着地反而不那么容易发挥抵抗，而他就用他的衣衫所剩下的那些碎条将他的双腿牢牢地分别捆在左右两边的茶几脚上，他再也不能做任何的抵抗，他的腹抵在茶几的沿上，只有上还能蠕动不止。佳明见着孙倩那雪白的大腿以及大腿中间那地方嫩好竖劲颤肉叠起，在小北的手里格外醒目地凸现出来。小北 正看见曲指头在那里言如剑迹，一时间竟生出好些饮水滋意。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孙倩的嘴即被塞住，两手即已被困，他的双腿就成为他进行反抗唯一的武器。他运用的凶猛，任凭他双腿又蹬又踢，他兴致勃勃地抽出那根湿淋淋的手指，想往他上衣试擦，又觉不是很适合，于是就往他的胸脯抹去，还玩似的笑着。佳明想捂上耳朵，但双手被反捆着，只有触目惊心呆望着哆嗦着。而此时小北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内，他狂暴地强奸他，就像一头正处于发情期而又憋足了淫欲的雄兽，一时黑白交错。他的粗喘声和孙倩喉咙深处的声哼声此起彼伏，愈强愈弱。孙倩闭上眼睛，相反的，他的双眼睁得非常之大，泪水炯炯的从他两眼中淌出来，阴湿了长一大片，漆漆的睫毛和浓密的上睫毛都挂着硕大的泪珠。小北像骑马一样熟悉的骑在茶几上蠕动的孙倩身上，他仰仗着充满刺激而坚挺的东西，正以下以上的热衷而快意地提落着。他的长发拍打着茶几石面，躺在另一角的佳明眼睁睁地恳求着。孙倩的脸上显出很痛苦的表情，这使他们更兴奋不已。这帮人还大声地喝彩，口里吐出污言秽语，贪婪地等待着小北累了后把孙倩交给他们处置。过了好久，他才停止，离开了孙倩的肉体，也不急着穿回裤子，对始终从旁边观看的其他人说：“
老子够了，该是你们了。”
他们轮番的压向了孙倩，一个个干劲十足，不遗余力的粗喘着，大汗淋漓的溃退下来。他像死了一样，仿佛连一点气息都没有。只不过有时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某一只手、一只脚时而轻微的触动一下。自始至终，张庆山都在冷眼旁观着。当开始时他们脱去了孙倩裤子的时候，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晃悠了一下。一个个肆意的蹂躏下，孙倩脸色像石膏一样的白，双唇毫无血色，他用眼评价着眼前的这女，她的胸部丰满，腰肢圆润，皮肤像燃烧的火焰，光彩夺目，乳房摇晃着富有弹性的隆起，呈蜂腰状的腰间好像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感觉。四哥看到了她的那里繁茂而又温柔的毛发，阴部更是丰盈暴突，像露水沾湿了的盛开的花朵，花瓣象征着女性的健康青春在沉醉。她似乎闻到了水淋淋的果实芳香，她的男性之根不由得窜动了一下。能让如此就产生欲望的女人不多，而且她裤裆里的那东西还在继续膨胀着。他起身到了茶几跟前，把手伸去，掏出塞在嘴里的内裤，解开了捆着的布条。那是附在孙倩后背上的，是他的一位本家侄子。尽管他的东西还在里面窜动着，但对于上前的老头，他显出了进退两难的窘迫。孙倩的眼睛瞪得特大而又呆滞，上下两睫毛显得油长油密。乍瞬那眼神传达给他的是一种异惑异惊也恨的信息，一边眼角旁悬着一滴又大又晶莹的泪。老头已将孙倩身上的束缚解脱了，很是不耐烦瞪了还在他身上鲁莽冲撞的 那侄子，那侄子使气的退脱了，还一步弹了他的乳房，然后抓住乳头，粗暴地用手指夹住。孙健这时觉得体内如同倒空般没了着落，他清楚此时他的阴部已是充血红肿，这样让他的阴壁更加紧密无隙地跟阳具摩擦，他的子宫里已泄出了好多的淫液，而且也伴有阵阵快感。他为自己让男人如此凌辱，竟会产生高潮而羞愧。老头早已情欲旺盛，抄起孙倩的身子往沙发一放，身体又压了上去，他的脖颈那里隆起了青筋，孙倩漂亮的下巴扬起，开始喘着气。龙骨的胸部连绵起伏，他将孙倩的两条长腿抬得很高，随着更加奋力地拱顶着，孙倩只觉得刚才那没有着落、空前高涨的情欲一下被充实了，而且那被充实的同时，也随着那里的抽动产生着更爽快的惬意。孙倩竟迫不及待起来了，尽量抬起头来主动吻他，两张嘴一凑在一起，他的嘴就将他的嘴吻牢了。不知怎么，他那条柔软的舌尖吐入他的嘴里，而他也情不自禁地捉住了他的舌尖，和他相吻得如醉如痴起来。趁他头痛脑悸，他睁开了他的双手，于是他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搂抱住他的腰，他的肉体显得夸张地在他的身下扭来扭去，每一扭动他能感到他那两只极其丰满的乳房在他的胸前滚动，那一种滚动带给他妙不可言的感觉，他的亢奋点转移了，他依依不舍地吐着尖，身子紧贴着他光滑的如同涂漆的肉体，朝下一尾，头便抵缩到了他的胸前。他侧着脸，将头枕在他的胸口，双手捧住他的一只乳房，张大了嘴，便吞缩，几乎将他半边的乳房都吞入口中。孙倩发出一阵不明不白的喊叫，全身被达到极点的感觉包围住了。他扬起身来大叫着，瞬间的瞳孔发呆松开，并放射出彩虹般的异彩。佳明在惊悚之余，又让孙倩兴奋的大叫震吓着。他那焕发异彩的眼神是他所熟悉的，那是在他高潮之后表现出来的满足。他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幕，遭受暴虐行径的妻子正极其投入忘我的沉浸于情欲之中，他的反应竟是那么亢奋激越，那么活跃。小北就挥手让他们几个带着佳明出来了。在酒楼的下边，小北对他说，
我爸的脾气你该知道，这次多亏你的老婆，要不你小子就成太监了。
扬着手让他走，佳明不敢走远，只是在酒楼的拐弯处翘首等待着。那酒楼灯火依然通明，燃红了半个天空。他又冷又饿，只想着那老家伙快点完事，才能跟着老婆回家。风一阵阵吹的树叶扑扑作响，正下着阴冷的细雨，泥泞的地上被黑暗严密地包缠着，能听得见上面那家伙使人头痛的叫嚷。也许孙倩这时已经和他们交杯处盏，一想到刚才孙倩挺着肥白的屁股逢迎着那丑陋的老头，一股幽怨温怒的念头使佳明的嘴唇铁青的哆嗦着，他转身就走了。孙倩是等到了后半夜才回到家。佳明 很冷漠地给他开了门，然后就自顾回到了被窝，既没责怪他，也不给他慰藉，压根就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孙倩自己打了一盆热水，洗拭着下身，他吃惊地发现阴部宣肿异常，泛着猩红，挂一条黏黏绿绿的血丝，细嫩的大腿根，丰满的臀，以及胸部一块块变青变乌，淤血积存在他半透明的皮肤下。那天夜里他觉得做到了天亮，没有流泪，也没有哭泣。在佳明醒来时，他就对他说：“我们离婚吧。”然后他强忍着满腔耻辱和愤恨，没带多少东西就走出家了。